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20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军驻叙利亚基地遇袭，但未造成人员或装备损失。但其表示，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谈判会展开，但目前仲未有具体时间表。乌克兰连续收复失地，泽连斯基话继续奋斗唔松懈。乌克兰反攻大胜，美军事首长指唔确定俄国点样应对。马尔代夫当局希望年底前就能够互相开设美国大使馆。铁路公司同工会达成临时协议，仍然有可能破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表示，美军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六村基地当日受到多宗火箭弹攻击，但是就未有击中美国或者盟军部队以及任何装备。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指出，星期日有三枚107毫米的火箭瞄准六村基地。事件发生在叙利亚时间夜晚7:05左右，而距离遇袭地点大约是5公里外的发射点，亦都发现了4枚火箭和火箭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正在调查这宗失败的攻击，此外就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目前在叙利亚大约有900名美军，大部分都部署在东部，并且同库尔德族率领的团体叙利亚民主力量进行合作。上个月美军同伊朗撑腰的武装分子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六村基地亦都成为攻击目标之一，造成至少1名在叙利亚的美军受到轻伤。当时美国已经回应，并且有2-3名发动攻击的武装分子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自从美国同台湾启动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以来，距离宣布谈判已经过了1个月。对于双方几时要规划召开首次谈判会议，星期日被媒体询问到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我认为这会发生，但是目前没有具体时间能够讲明。在过去4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14日至18日在柬埔寨召开，东盟10国经济部长和代表都有出席，并且同其他合作伙伴举行系列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都率团访问柬埔寨，同东盟各国进行磋商。戴奇星期日透过国务院东亚局媒体中心召开电话记者会，开场的时候表示，今次柬埔寨之行是象征美国同东盟国家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就好像今年5月那阵美国东盟峰会所强调咁，跟住落嚟嘅半世纪以及之后，美国东盟国家将会透过干净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技能提升计划、私营部门同埋教育文化交流进行合作。至于外界关注嘅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将会继续同美方保持密切协调。据乌克兰军方星期日表示，乌克兰的部队已经击退在东部的瓦尔科夫州和南部克尔松州发动攻击的俄军。军方说，他们已经向哈尔科夫州的奥斯科尔河东岸推进，并且指出由星期六开始，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奥斯科尔河东岸。附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戴亦都提到，这意味卢甘斯克州离解除占领的状态已经不远。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对全国民众发表的讲话亦都誓言要持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他在当晚的例行谈话当中表示，或者对你们有些人来讲，在获得一连串胜利之后，我们现在会放慢脚步， 但是事实上并未有放慢，我们是准备紧跟住落嚟的一连串行动。泽连斯基表示，对乌克兰来讲必须要重获自由，这个自由是需要遍及所有地方的。据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日警告，目前仍然不清楚俄罗斯会怎样应付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中所受到的挫败，但是他呼吁欧洲的美国军队需要保持警惕。当日米利将军造访波兰一处有美军驻扎的基地之后，他在首都华沙向记者表示，目前对俄罗斯来讲战事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高度的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他并不是暗示驻欧洲的美军会面临任何增加的威胁，但是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星期的演讲指出，乌克兰军队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已经重夺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反攻行动不断胜利，部分军队已经直逼俄罗斯边境，并且攻打到俄方军事目标，令当地电网中断。而俄罗斯境内就被目睹出现招募车，要提高薪金招募新的兵力，支持普京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据马尔代夫外交部长夏希德18号表示，他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就能够见到美国在马尔代夫开设的第一个大使馆，并且盼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马尔代夫能够重启驻华府的大使馆。目前美国和马尔代夫的外交往来是透过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负责，而马尔代夫就是透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美国接触。夏希德星期日在纽约出席一个致富活动的时候说，马尔代夫正在在华府找紧设立大使馆的地方，并且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底之前令大使馆能够运作。他认为马尔代夫和华府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稳固。今年7月拜登总统曾经宣布有意提名职业外交官袁玉豪担任驻马尔代夫大使。据夏希德指出，马尔代夫在1965年独立之后曾经在华府设有大使馆，但是后来由于预算原因迫不得已关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访问马尔代夫期间曾经宣布要在马尔代夫开设美国大使馆的计划，并且强调美国同中共在印太地区角力的时候，马尔代夫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拜登总统促成的避免铁路工人罢工的协议有可能破裂，并且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造成大范围的经济干扰。铁路工人将会在星期四9月22号上周就工会和铁路公司上星期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如果12个铁路工会之中的任何一个未能批准新合同，那就会有接近125,000名铁路工人仍然有可能举行罢工。上星期美国的铁路公司和代表几万名劳工的工会组织已经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决定立即为工会成员加薪 14%， 并且追溯到2020年，在2020年至2024年的五年合同有效期内总加薪幅度为 24%， 并且会给予每个工人每年$1,000，总共$5,000的现金奖励。不过有铁路工人在该协议宣布的3日之后表示，他们仍然没有获得有关于病假和自愿指定休息日的具体细节，令他们对新合同产生一些怀疑。两个最大的铁路工会在谈判中警告说，如果一份新合同不能够平息对不可预测的调度、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缺乏病假的愤怒，他们的成员将不会批准该合同。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执委会18号打算暂停匈牙利75亿欧元融资，要等匈牙利当局端出足以结构性改善国内情况的反贪腐改革。法新社报道，匈牙利总理 奥班内阁都因为同莫斯科走近再遭抨击，被控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始终不愿意配合冻结俄国资产。欧盟指控保守奥班政府破坏民主已久。欧洲议会成员15号表决谴责匈牙利已经滑向专制主义。欧盟执委会7月发布一份报告，提及匈牙利在高层公部门里面交换条件风气、沉思和携带关系等风险仍未获解决。匈牙利政府18号表示，国会下个星期将表决一系列推动改革的法律，缓解和欧盟间的冲突。相关措施预料含有设置独立的肃贪监督机制，来督促欧盟资金使用，另有让相关立法程序更透明的举措。欧盟执委会预算执委哈恩表示，他非常有信心会看到匈牙利拿出足以翻转的显著改革，还说匈牙利已经承诺在11月19日之前会拿出解决欧盟执委会疑虑的完整配套落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在19号开始将禁止所有持短期申根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入境。这四个国家总理这个月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对于俄罗斯公民大量且与日俱增地涌入欧洲联盟，他们感到担心。爱沙尼亚总理加拉斯表示，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合作底下，我们决定对俄国公民引进共同旅游限制措施，来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这个月较早时候同样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俄国公民申根签证穿越边界的情况急剧增加，这个变成一种公共安全问题，亦都一种道德上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国和欧盟已经取消了飞机直飞。俄国人如果要入境欧盟，所剩选项无几。芬兰政府基于乌克兰战争引发对俄罗斯观光客的不满情绪日增，已经在9月1号开始将核发给俄罗斯人的签证数量压缩为原本的 10%。但是不会彻底禁止俄国公民入境。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参与的联合国大会将在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共同主持一个粮食安全峰会。拜登星期三将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将强调美国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所作的努力。拜登星期三还将主持一个关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药疾全球基金的会议。美国在承诺的60亿美元中已经提供了20亿美元来满足全球所需的180亿美元资金。上个星期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虽然各国领导人不会忽视乌克兰，但是这次会议不会被乌克兰问题所主导。格林菲尔德概述了美国提交给大会的三个优先选项：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促进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塑造联合国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前说，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达到接近和平协议的想法恐怕会失于天真，目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微乎其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上个星期六到访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这个令到他成为自亚美尼亚1991年独立以来访问该国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上个星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再次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旨在结束双方之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已经导致超过210人丧生的冲突。拜登去年成为第一位正式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阿美尼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的美国总统。佩洛西上个星期六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乘坐专机抵达艾利温。佩洛西说，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对阿美尼亚的访问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表明美国对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的阿美尼亚以及一个稳定和安全的高加索地区的坚定承诺。佩洛西和代表团成员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在和西蒙扬举行双边会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佩洛西在艾利温的 Cafe Strand 艺术中心发表讲话，提到重申美国对阿美尼亚人民及其安全和民主的大力支持。塞浦路斯上个星期六称赞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是重申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有利加强动荡的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阿纳斯塔西亚德总统在 Twitter 上感谢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帮助解除对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在塞浦路斯北部保持35000多名军人的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土耳其外交部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并警告这样做会伤害塞浦路斯和平协议的努力，导致塞浦路斯的武器竞赛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塞浦路斯符合允许2023财政年度防御物资出口、再出口和转移的条件。美国将对塞浦路斯是否符合解除禁运的条件，包括落实反洗钱规定，并拒绝俄罗斯船只进港加油和服务等进行年度评估。飓风菲奥娜18号登陆波多黎各，引发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岛上大部分地区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随着风暴向西推进，预测多美尼加共和国亦将出现豪雨和泥石流。而位于中美洲巴哈马群岛东南方的英国海外领土土克海可群岛可能在20号面临风暴袭击。在地球的另一边，台风南马在19号夹带狂风豪雨重创日本西南部，造成超过60人受伤，并有大概34万户停电。航空公司被迫取消班机，列车班次大乱。有关当局警告，台风南马往日本东部移动，恐怕会引发洪水和山崩灾情。日本气象厅预计，未来24小时，日本中部东海地方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另外，南亚国家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近来受到雨季带来的豪雨重创，死伤惨重。印度和尼泊尔已经有近50人死亡。印度北方省还传出了9名工人遭到倒塌的墙而活埋。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失望，以为他亲华却是反中派；英国有罪举办葬礼，拜登向女王灵柩默哀；澳儿取消 SIV 签证，中国富豪移民快车道划售了；哈里梅根没获邀出席英国宴；拉萨封城惨况曝光，副市长被迫道歉；台湾 6.8 级强震，冧屋塌桥伤亡未明；台湾发现一种中草药可阻止冠状病毒入侵细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又睇漏眼，佢竟成反共先锋。南中国海问题系中共同东盟以及民主阵营常年争论嘅核心议题，但北京凭住经济同庞大嘅军费开支，东盟国家一向敢怒不敢言。不过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可斯喺上台后唔到三个月，就已经向北京发出52次外交抗议。菲律宾而家被外界视为系最反共嘅东盟国家。彭博社近日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一度被认为立场亲北京，但在上任后72日内，菲律宾就南海领土争议问题已经向北京进行52次外交抗议。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夏明分析，目前对北京最强硬的恐怕就是菲律宾和印尼了。美国和菲律宾有军事盟友关系，但杜特尔特在位6年没有到访美国，而小马可斯上任后出访的大国第一站就将定为美国，代表着菲律宾改为亲美。另一方面，菲律宾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大过其他国家。据中共官媒消息，中国连续6年成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并跃升为菲律宾主要外资来源地。不过经贸利益并非国际关系的全部。菲律宾在2018年底民调显示，多达84%的民众反对道氏对华妥协的政策，87%认为应重新从中共手上夺回被占的岛屿。自由亚洲报道说，对中共的态度，东盟国家内部亦存在着较大差异。最亲中的是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最反中的是越南、文莱、菲律宾。越南只是得1%的人信任中共，而信任美日两国总分则高达49%。菲律宾亦只有10%信任中共，信任日本就达21%，信任美国达到39%。造成信任度差异咁大的原因，可能亦同唔系所有国家都喺南海主权问题上同中共有争议有关。报道援引前中共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话，南海对美国的威胁最大，因为中共第二大核潜艇基地就在海南岛，094战略导弹核潜艇对美国本土都有威胁，所以美国将战争重点放在南海。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溃败，美国跟着下来将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北京目前对台湾主要仲是打口水战，中美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将在西太平洋全面开战。但台海不过是副战场，南中国海才是主战场。英国有序举办葬礼，拜登向女王灵柩默哀，英女王告别仪式临近，外国领导人已纷纷出发，官方代表团不断涌入英国。在礼拜一国葬之前，公众仍然趁住最后几个钟头时间向伊丽莎白女王的灵柩致意。拜登同夫人在礼拜六晚抵达伦敦，18日在伦敦向伊丽莎白女王灵柩致敬，并同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外国元首一起18日晚接受查理斯三世邀请会见，是新君主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会议活动。拜登同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参加英国皇室为感谢出席礼拜一英女王葬礼而举行的招待会。日本天皇同皇后在当地时间17日已抵达伦敦，他们乘坐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出发，经过15个钟头的飞行，是他们即位以来首次出访外国。他们身穿黑色服装，戴着黑色口罩，在接受人们欢迎后离开机场。他们所有人将在礼拜一上午在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2000名宾客中再次会面。澳儿取消 SIV 签证，中国富豪移民快车道划售了。澳洲政府很可能取消重大投资者签证 SIV 移民类别， 该签证约 85% 的申请人来自中国大陆。支持者们认为 SIV 签证让一些有问题的人用钱开路进入澳洲。该签证是澳洲自2012年11月起设立的移民类别，亦称为 108C 签证，被移民公司称为高净值人士攞澳洲永居的快车道。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11号说，大多数澳洲人都非常反感这个签证类别，因为它允许人快速用钱买进入澳洲的路。澳洲政府正是审查它的移民系统，审查报告将在明年2月底前提交。奥尼尔说，审查结束后，该签证计划可能会被完全取消，因为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定居和退休，这个通常最终会消耗澳洲的预算。他说目前看不到太多保留这个签证项目的理由。 SIV 签证是澳洲优先处理的移民申请类别，一年左右即可获批。该签证没有语言、年龄和移民分数要求，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可同时申请移民，条件是主申请人投资500万美元购买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如合规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等等。另外，主申请人在澳洲的居住时间短至一年，只是要求40日。澳洲内政部网站公布了2015年至2022年期间 SIV 签证申请的信息，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在2020年那阵，中国大陆申请人在全球申请人中占比 85%， 2015年那阵更高，是 90%。 前移民部副部长李之维希望澳洲可以废除重大投资者签证，在中共这个政体，有钱有关系的人可能没有犯罪记录，但他们参与过各种邪恶的事，这个就好像赌场里面的豪赌客，很难搞清楚哪个的钱合法，哪个的不合法。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对取消 SIV 签证持不同看法。他在16号对大纪元说，中共这种制度环境下，商人要清白很难做到，但不是所有商人都心狠手辣。澳洲政府一下子完全取消 SIV 签证太可惜了，最好不要一刀切，调整 SIV 签证申请要求的做法更可取。哈里梅根没有获邀出席英国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世界各国领袖和皇室成员纷纷前往吊唁，而英皇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在18号晚准备举行国宴，向他们致意。不过据《每日邮报》17号报道，哈利和梅根夫妇并未获邀，一般认为他们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应接获邀请，但由于白金汉宫官员坚持只有执行皇室任务的成员才可以出席国宴，所以他们如今不太可能出席。而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都会在今个周末抵达伦敦，出席女王19号的葬礼，大使和外国皇室成员都会出席18号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到时除了查理斯夫妇外，威尔斯亲王夫妇威廉和凯特、长公主安妮，还有威塞克斯伯爵、爱德华等皇室成员都会在现场向他们致意。每日电讯报报道，哈利和梅根是否获邀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他们和皇室沟通出问题所致。另一方面，哈利因为淡出英国皇室，卸下履行皇室任务的重任，加上被撤军衔，原本不可以着军服为女王守灵，但后来状况出现180度大转弯。据了解，由于查理斯介入，最后他得以在伦敦西敏厅的15分钟皇室守灵活动中身穿军装出席。拉萨封城惨况曝光，副市长被迫道歉， 西藏拉萨爆发疫情封城近40日，不断有封城惨况在网上曝光，引起舆论关注。拉萨副市长被迫公开道歉。在17号晚，在舆论压力下，拉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詹堆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迫对拉萨封城后出现的各种乱象公开道歉。另外，拉萨市城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徐兴国亦被迫对隔离点物资供应不足问题公开道歉。拉萨封城近40日，网传当地1/4人口、超过200,000人被强制带走隔离。同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封城嗰阵一样，拉萨封城后亦引发各种次生危机。近日网络曝光拉萨大批民众被带走隔离的方舱卫生条件恶劣，物资供应不足，被封在屋企的民众缺乏食物，要挨饿，好多患病老人被困，无法就医，孤独离世。网民控诉话，现在的拉萨已经变成鬼萨，几多藏人就是咁孤独咁离开人间。尽管呢啲求助信息好快被屏蔽删除，但仲系有好多影片同资讯流传开，引发舆论关注。网传影片显示，15号拉萨有成条村因疫情被带走隔离，有老妇开住电筒，脚部门闩，独自一人去隔离，仲有人带住棉被去隔离。发布影片嘅网民谴责话，好似集中营一样。另一段影片就显示，被隔离的民众3更半夜排队入方舱，西藏夜晚咁冻，老人同细路都受罪了。仲有影片显示，方舱物资供应不足，一日一餐饭，老人同孩子都受唔住，日日挨饿。有啲隔离点是初装修房，冇水冇电，条件好恶劣，民众冇饭食，落去同防疫人员理论，被暴打。网上有求救信息显示，有些民众隔离至少12日没有冲凉，靠馒头充饥，防疫人员还用消毒水喷床铺，被铺都湿，人们无法入睡。但同拉萨民众悲惨遭遇截然相反的是，华大基因火眼实验室用庆功蛋糕庆祝拉萨火眼实验室检测量破100万，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话呢个系咩意思？华大基因火眼实验室庆功，仲话系一件值得庆祝嘅事，连独居老人都被拉走，呢种疫情系一件值得庆祝嘅事，细思极恐，仲用蛋糕求助，食嘅系人血馒头。台湾6.8级强震，屋冧桥断，伤亡未明。台湾东部17号晚接连发生几十次地震，在18号下午再发生尼克特制6.8级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位于台东县慈上乡。中央气象局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说，这次地震才是主震，包括昨晚的6.4级地震都属于前震。气象局测报中心话，18号规模6.8级主震之前的中午1:19，亦发生规模5.9级地震。气象局较早时话，呢次地震是昨晚规模6.4级地震的余震，有较大规模的余震发生，对于整个地震序列来讲是有良性发展，有助能量释放。18号2:44在台东发生的主震，最大震度台东6强，花莲6弱，台东市嘉义县、高雄市、台南市、云林县、南投县、彰化县、嘉义县、台中市、花莲县、新北市、宜兰县等都达到4级。花莲玉里一间71便利店的楼房倒塌，扬起烟尘，消防员赶到现场抢救，目前救出1人，3人待救。高寮大桥断裂，疑似有人车跌落桥下，已经派人救援中。台湾高铁话，受到台东6.8级地震影响，启动苗栗至左营间地震警告， 共有12班次营运列车在地震发生那阵暂时停车，以确保旅客安全。台湾高铁说，现在已经展开路线双线巡检，后续各车次列车将在确认安全后逐步提速恢复正常运作。台湾发现一种中草药可阻止冠状病毒侵入细胞。尽管世界上已经研发出多种新冠病毒疫苗，但它们多数对变异毒株效果较差。位于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一项研究显示，从贝母属植物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接贝母碱对某些病毒变体有预防作用，并有可能被开发为药物或健康食品。这项研究发表在2022年7月的食品生物化学杂志上。研究小组的实验证明，接贝母碱可以阻断病毒的髓状蛋白和人类细胞受体 ACE2 的结合，从而阻止新冠病毒入侵细胞。接贝母碱对很多变异毒株亦很有效，即使在相对较高的浓度下亦不会对细胞产生毒性，因此接贝母碱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新药。这项研究还发现，除了接贝母之外，各种贝母属植物亦可以保护人们免受 COVID 感染。贝母属植物在传统中医很常见，品种包括川贝母、暗指贝母等等，它的功能包括清热化痰止咳。医学研究表明，接贝母碱还具有抗癌作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为第四任铺路，习近平对军方命令曝光，即远心习近平莫迪无会谈，简历太好笑，南开大学教授引热议，大白将居民网购物资订垃圾车引众怒，财富超贝佐斯，亚洲首富成为世界第二富。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柯恩这个礼拜表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有分析认为，未来五年对习近平来讲非常危险，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据美国军事新闻报道，美国 CNN 记者李利斯在推特上援引柯恩的话表示，习近平已经话给中共军队知，他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圈目前不认为北京当局已经就是否进行武统作出决定。柯恩称，习近平还未决定这样做，但他已经要求军方做好准备，让他能够想做就能够做到。美国情报圈整体评估仍然认为，习近平偏好通过非军事手段控制台湾。柯恩的评估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吕诺和前任司令戴维森去年的评估一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去年亦都曾经表示，他只是相信习近平想要具备反台的能力，但还未有决定是否动用那个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9月7号就表示，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加快了侵台计划。卡尔认为，北京可能会从俄罗斯过去6个月入侵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科尔的这番话是在10日之前讲的。目前俄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俄罗斯在战场上受到了重挫，这个可能令中共对武统台湾更加有顾虑。推特网友立党分析，习近平确定能够开启第三个任期，亦就是从2022年至2027年，但是他不确定2027年能否再次连任。他希望军队能够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以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作出决策。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习近平想成为一个独裁者，而入侵台湾是他能够掌握全部权力的一个藉口。如果未能够统一台湾，就说明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缺乏说服力。未来五年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自2020年中印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以来首次在国际场合同台。不过两人并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在峰会合照时亦都没有握手等互动。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几日，中印部队从哥格拉基亚姆温泉边境地区后撤脱离接触。外界推测莫迪与习近平将利用出席峰会的机会面对面坐低来倾。不过直到16号下午峰会闭幕，确定两人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印度媒体报道，两人在峰会上几次碰面都没有带来双边关系足以突破的融冰迹象。例如在两次大合照场合，两人不是相隔一段距离，就是即使比邻而站，亦连握手微笑寒暄几句都没有。印度外交部次长卡雅特拉被问到未举行或集会，表示所有双边会议都是事先安排的，所有向印方提出会谈的都根据安排的举行。外交部亦都已经向媒体简报，没有简报的显然就是没有发生。根据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期间先后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白罗斯、巴基斯坦、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十个领导人双边会见。王毅的话亦证实了习近平和莫迪没有会见。2020年6月中印军人在交界地带拉达克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流血冲突，双方都有死伤。这一场冲突导致印度国内掀起一场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亦使印度在外交方面更加靠近美国。近日大陆流传一位大学教授的简历非常好笑，这位教授被网友称为段子手，并迅速成为热议的话题。大陆媒体报道，9月17号贴文南开胡金牛教授简历太好笑了，一度冲上热搜第二。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教授胡金牛在学院官网主页上的个人介绍，时不时加括号来点幽默和自黑，使他成为极受关注的人物。他在简历中写道，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到2007年10月开始读研究生。备注入面称，不要问中间那一年经历了什么。取得学士学位后，先后在日本、北京、德国展开博士后与访问学者。他的附注就是，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担任期刊审稿人就称被人强拉入去的。更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方向每个都给予加注，例如原子核结构中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被加注为目前比较火，其二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就加注为实验比较少，可以随便忽悠，中子星的基本性质就是目前更火的黄金时代。机器学习在原子核结构中的应用的附注就是目前火得一塌糊涂，其实都是为了生存。在荣誉称号方面，他写的是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他还提示如果不相信可以谷歌搜索。有网友查到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获得者是所有网民，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是全体中国人。报道称 唔单止系胡金牛，该校物理学院另一位原教授陈炯亦都受到关注。陈教授称，自豪嘅系能够喺30岁之前出国一趟行下，读完咗书仲顺便攞到咗一啲文凭，两个学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关于荣誉称号，就直接放咗一张图作为代表，上面显示只不过是虚名，就好似浮云一样。对于胡金牛教授的简历，网友的看法亦都不同，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不做作，但亦有人指责他拉低了教授的门槛，是无理取闹。观众朋友，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9月15号，微博网友李继峰发布的一段影片在网上流传。影片显示防疫人员在销毁某个封闭小区居民网购物品。影片中一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不断将集中堆放在一处的物资掟入垃圾车。这些袋、箱里面所装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是小区居民网购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其中有一桶未拆封的花生油。防疫人员的恶劣行为引起网民愤怒，网友纷纷议论，连最基本做人的良知都没有，宿主死光了就没有病毒了，当然饿死了也都算了，防护服的好处是被影到了也都不知道是哪个。上海亦有这样的静默了，不被居民收东西，居民买的食的都被大伯直接掉了，曝光出来之后轻描淡写地讲了句道歉，没有下文了，东西也都没有赔偿。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多处实施大面积静默管理，要求民众不出户，造成民众物资食品缺乏，挨饿就医难，民怨四起。而各地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的目的，近月以来开始罕见地表达协议，包括乌鲁木齐、库尔勒、伊犁及拉萨等当局都出动致歉。新疆乌鲁木齐市对大量快递货品积压业务中断，群众快递无法送达，再次向广大市民致歉。新疆库尔勒市就承认应变能力不足，高风险区划分过大，致使过多居民长时间封控在家中，造成部分居民情绪不稳定。西藏拉萨市就坦承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而且转运组织不高效，驸马不及时，导致部分群众等待转运时间过长等致歉。不过好多民众对政府道歉并不埋单，留言表示从乌鲁木齐、库尔勒、伊犁到拉萨，政府一直在道歉的路上，但道歉有用吗？美国知音人术分析人士的话讲，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20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20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一切只是为了习近平在20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今年在财富排行榜上以惊人速度攀升的印度大亨高塔姆阿达尼，超过了杰夫贝佐斯，成为世界第二大富豪。阿达尼今年年初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排名第14位，现在拥有1468亿美元的财富，排在埃隆马斯克的2639亿美元之后。阿达尼的旗舰公司阿达尼企业有限公司股票这个礼拜飙升至创纪录水平，他的一些集团公司自2020年以来股价已经攀升超过 1000%。 贝佐斯在最新排名中落后于阿达尼。16号科技股再次出现大跌，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 26%。 阿达尼在2月份首次成为亚洲首富，接住4月份他成为千亿富翁，并在过去两个月超过比尔盖茨和法国的贝尔纳阿尔诺，这个是亚洲人首次跻身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前三名，该指数一直由美国科技企业家主导。在8月底，阿达尼一度以身价1414亿美元通过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成为全球第三富人，身价已经十分接近当时的第二名亚马逊老板贝佐斯。 今年他的财富增加约700亿美元，超过其他所有人。这位印度大亨誓言要为社会事业捐赠77亿美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习近平和普京等人在乌兹别克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之际，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将中国、俄罗斯和已经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伊朗称为新的真正的恶意轴心。而不少美国官员和专家指出，中俄两国并不似他们所宣称的是好伙伴，而是背地里互相削弱。有观察认为，中俄的真正关系已经被美国看穿和掌握，而美国已经筹划向中亚地区发力。美国国会外委会亚太小组议员夏伯特将中俄伊称为新的真正的恶意轴心。14号在听证会上说，随着美国和中共及其专制伙伴伊朗和俄罗斯展开的竞争，中亚在今后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该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亦都表示，美国必须参与该地区的事务，中亚应该自由地选择经济安全和政治伙伴。为此，美国必须出现在那里，并再次提出一个积极的议程。时评人士杨威认为，趁俄罗斯衰落之际，中共想争夺中亚地区老大地位，但中共领导人宣称的48小时内近30场外交活动并未展现出应有的领导力。9月17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文，生硬地将中共宣传成上合组织的老大。中共外长王毅吹嘘，习近平出访选择中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国对华包围圈的战略之举。但杨威认为，中亚各国不太可能跟随中共对抗美国、北约及其盟友。普京在峰会临走之际，仲按西方惯例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俄乌战争辩解，并特意声称和习近平的会谈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而中共领导人却在国际场合回避了传媒，免去了回答问题的尴尬，但亦都失去了向外界展示领导力的机会。上合组织成员应该不会承认中共是老大。王毅的讲法应该令各国对中共抱有更大的戒心，更不会愿意充当中共的小弟。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宇桥指出，中俄在上合组织争夺这中亚五国的关注和影响力，俄罗斯忙着在商业利益方面削弱中共，而中共正试图进入这一扇门，在中亚做一些安全和政治方面的手脚，外界正在观赏他们之间的暗斗。白宫安全发言人柯比16号指出，中俄不似是最好的朋友，更似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类似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那种联盟和伙伴关系。杨威认为柯比一语道破天机。助理国务卿陆宇桥指出，中亚五国都希望加强和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亦都在度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证明我们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是俄中之外的选择。美国空军上将柯顿获拜登提名接掌美军战略司令部，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警告，说中共作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核武国家，已经具备核三位一体打击能力，对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必须调整战略以因应。柯顿在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指出，从2018年至今，美军对中共的核能力评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时的评估认为，北京仅仅追求最低限度的核威胁，野心着重在成为区域霸权，但近几年中共战略正在转变，他们的核武正在扩张。他认为这样反映出的并非最低阻吓力，美方应该警戒他们同时具备海陆空核部队作战的能力。 柯顿话：美国一方面需要压制中共步步逼近嘅挑战，同时要因应俄国带嚟嘅急切威胁。佢绝对相信美国核武力量能够提供有效嘅阻吓力，但仍然需要更深入了解中共嘅核武战略，认真对待莫斯科或者北京嘅核武威胁，特别系涉及台海之间嘅潜在冲突，重新评估现行政策。此前 CIA 副局长柯恩在接受 CNN 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界仍然普遍认为习近平倾向通过非军事手段取得台湾。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共当前拥有350枚核武器，北京此前曾经表示希望在几年内扩大至大约1000枚。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辞世，英国将会举行超过半世纪的首场国葬，英国举国哀悼。女王葬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在伦敦西敏寺举行，各国领导人已经纷纷动身，官方代表团正在不断涌入英国，国葬之前向女王致意的民众仍然络绎不绝。拜登同夫人在19号晚间抵达伦敦，18号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灵柩前致敬，并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在内的外国元首一起在18号当日接受查理三世的邀请会见。这个是新君主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会议活动，拜登同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英国皇室为感谢出席葬礼而举行的招待会。日本天皇和皇后亦都在17号抵达，这个是他们即位以来首次出访外国。英国方面仲特别邀请台湾驻英国代表谢武朝大使在享有同各国赴英吊唁元首、代表及皇室成员同等待遇下，前往英国外交部核管的兰开斯特府，代表台湾政府同人民完成签名留言致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共政府代表团却被英国国会禁止进入西敏宫瞻仰女王的灵柩。女王灵柩暂时停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的西敏厅，女王的四名子女16号晚间为她守夜，八名孙子女就在17号晚间接棒，肃穆陪伴女王灵柩15分钟，而已经被除去军衔的哈利王子亦都获准着军装出席。威廉和哈利王子都着住英国御林军蓝军骑兵团军礼服，其余六人就着住礼服和深色正装。从现场画面看到，威廉和哈利分别站在灵柩两端，两侧是安妮长公主的女儿萨拉和女王长孙菲利普斯，最后方的哈利一旁是安德鲁王子长女碧翠丝公主和次女尤金尼公主，爱德华王子的女儿路易斯温莎女分着，和儿子蔡文子着站在灵柩两侧。根据各国回复英方国葬出席邀请，女王国葬当日将会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如果计入眷属、其他官员等，外国宾客总数可达大约500人。他们所有人将会在礼拜一上午在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西敏寺会面，向这一位在位70年被公认受人尊敬的君主表达崇高敬意。中共当局的防疫手段又导致惨剧，贵州省发生一宗重大交通意外，一辆载有47人的大巴车18号凌晨行经贵州黔南高速公路贵阳往荔波方向时侧翻，至18号中午已经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知情者透露，这些都是被拉去隔离的人员。当地贵州三都县警局亦都发了通报，并说有关部门已经紧急前往处置。贵州高速客车侧翻27人遇难的关键词已经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大陆很多网民指出，出事的大巴车是用来载要被隔离的民众。有网友说，他坐在后面的大巴车上，亲眼看见前方车辆翻覆，吓到瞌眼瞓都醒了。亦都有人分析，深夜公路收费站已经关闭，仲能够从贵阳出去的铁定是隔离大巴，客车晚上是不能够上高速公路的，大晚上的就是去隔离的，拉的应该是隔离人员，这个时间不可能去荔波旅游。有人质疑，整栋楼就地隔离不好咩？非要转运外地？亦有人感叹是动态清零的悲剧。 另一则热搜关键词，贵州新增本土无症状662例，下方亦都出现好多质疑声浪。有一位网民控诉，睇住隔离栋住户被无情拉走，只求下一个唔系我。请问喺三例高速上翻车死亡嘅嗰20个人，佢哋阳不阳，该不该死？另外有网民怒骂当局，而家27条人命边个嚟负责？大晚上将人拉到外面隔离，为咗所谓嘅社会面清零，佢哋冇阳性却冇咗性命。你哋知道你哋喺度做咩业咩？你夜晚瞓得着咩？你哋喺度做乜嘢？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